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魔物之月。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九月的礼拜四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世界各地的一些魔物，
像之前非常有名的华伦夫妇系列的魔物。
对，没错，大家期待很久的魔物终于来了。
没错，我们在这个月就会疯狂的讲，但不是每天，
对，我们是每个礼拜四，那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魔物的传说，跟它发生的一些恐怖事件。
没错，
对，就是一些诡异的事件。对，但是今天还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对，
然后后面再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娃娃，叫做
安娜贝尔。
大家会不会听腻啊？但是我觉得安娜贝尔，我之前都一直知道说它背景故事大概长这样，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去看安娜贝尔电影、
这个世界系列，
电影都是改编的嘛。
对，
然后我也稍微去查一下资料，它真正的背景故事到底是什么，然后跟稍微了解一下中间遇到的一些状况是什么。
很期待哦。
所以我觉得我看了，我觉得不会腻，我觉得再听一次都 OK。
很好，就我也很想知道，就是它到底它真正的来历是什么，因为我也没有那么认识安娜贝尔这样，然后可以借由这个魔物之月，我们就来一个一个认识这些魔物，它的背景是怎么样
的，跟它的传说。
对，然后 by the way， 你现在听到的这一个
音乐
的配乐
就是艾瑞克的新作。
对，但其实有点算旧作啦，
就是曾经可能要用在某一处，然后就可能被我们打枪之类的，然后我想说我觉得不适合，下次再用好了。然后就可能过了一个半年之后才想说，我觉得魔物系列好像还蛮适合用的。
对，就那时候再拿出来听听看，不错哦。
你不觉得很像进入一个魔法世界的感觉吗？
对啊，而且我很喜欢它那个有那个很像警报声的声音。
那不救护车吗？
不是那个沉默之丘那个吗？
我们这样子在侮辱艾瑞克的音乐。
没有，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我觉得有一种很适合睡觉的感觉。
我觉得冥想吧。
对，
我现在可能要带大家冥想，请大家轻轻的闭上你的双眼，想象一下天地的气跟地上的气集结在你的胸膛。
身体放松，
双脚着地，
找一个最舒服的位置，
轻轻的将眼睛闭上。好，睡着了，艾瑞克得睡着。
喂，醒来醒来，我们要来听故事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故事啦。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精彩，他也是有一位偷听客投稿的。那这位偷听客呢叫做雨天，
他
其实已经投稿非常非常多的故事了，
没错，
但是他每张故事呢我都觉得非常的精彩，然后甚至很完整很长，而且他好像有一系列的续集等等的。
对，
今天终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雨天的故事，希望你听到你也会很开心。那他碰到的这件事情呢是他自己的一个真实亲身经历这样子，然后也有一个非常我觉得有点难过的结局，那就等下跟大家分享咯。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偷听 story。
这个是我本人经历过的真实故事。因为我妈妈早在10年前就过世了，当时我在台中的亲戚 有说他有认识一个老师，是跟观音在修行的，说可以被亡魂附身，如果想妈妈或者是想要问事情，就可以找我们去试试看。但是其实我们小孩对于妈妈因病过世这件事早就看开了，也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要问的，就也没什么意愿。但可能我爸爸当时还蛮想我妈的，就被亲戚叫去试试看，反正也没有很贵，住的离亲戚家也没有很远。那个老师人还不差，客客气气的，就想说有天去拜访亲戚时陪我爸去看看。去那个老师家中时，就发现那个老师家里摆了一个神龛，也就是一个小格子专门放神像的。他祭拜着观音，然后有个味道很重的熏香放在客厅。接着他就在我跟我姐我爸前面开始做法，一开始是低着头一直摇来摇去，有些干呕的样子，就跟一般庙会会看到的那一种很像。过没多久就突然开始用类似五指枯木那种样子，闭着眼睛开始摇晃摆着手脚，像是在跳舞一样。但他却用哭泣娃娃音的台语说，妈妈好想你们哦，你们有没有想妈妈，一直用一种很可怜很悲伤的声音在说话。他一直对我跟我姐说，妈妈在观音这边修行，被观音带来跳舞好看吗，然后一直摸着我跟我姐的脸用台语说，妈妈好想你们哦，我在这边过得很不好，你们过得好吗，然后就一直哭，发出低鸣声，但眼泪一滴都没有流。我爸可能因为思妻心切，就也是在旁边看得很难过，有点颤抖。但我跟我姐整场都脸色凝重，因为我们知道我妈根本不是这种个性的人，她不喜欢用这种哭嚎的样子跟子女说话，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也不会讲出这种情绪勒索的话，声音也一点都不像，语调也完全不像。而且我妈根本不爱跳舞，我跟我姐都直觉反应，这个上了她的身的根本不是我的妈妈，而是别人。老师看我们没反应，就往我爸那边进攻了，就假哭拉着我爸说几句话这样子。我爸也是老泪纵横，双手合十的听他说话。过没多久，老师突然就身体一软，当时我猜他就是要退家了，然后就讲了一些什么多做善事多喝水，他这边有观音水这样子。那我爸就意思意思的给了个红包，买了瓶观音水回去。当时我就跟我姐说，我觉得这个女的不是正派修行，即使家里面看起来是拜观音，但没有什么神明的那种清香稳重的感觉，后来就不想再来了，就算是亲戚问我们也不愿意再过去。不过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感想，也许其他的信徒觉得他很灵验吧。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听说因为他信徒也不少，人又很热心，就当选了当地的里长。没想到当选了几天后，他就走到他家附近的一栋陌生公寓，趁人家开门时一起进去，然后从楼上跳了下去自杀了。后来我从亲戚的口中听说，警方介入侦查后发现他确实是一个人进去的，当时帮他开门的住户也只是看到他等人开门后就跟着进去了。 他进去后问顶楼怎么走，就一直往上走，一副很害怕的样子走了上去。居民问他找谁，他也不回答，只是很害怕的样子。警方询问他的朋友或是邻居，但因为他是灵媒，他也无夫无子，母亲也早就过世，所以也没人知道说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听说当上里长压力很大很累而已。但据朋友口中说，他很开心，根本没有任何自杀的理由，所以也很多人猜想老师是不是因为家里供奉了不祥的观音走偏了之后才跳楼自杀，而就不得而知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故事它虽然没有真的可能出现什么灵体，但我觉得非常的诡异，就它一整个气氛包含说，因为他不是想就是请他妈妈
上了他的身附身在他身上，
对，但是结果上他身的看起来似乎
不是他
妈
妈，
对，就是一个不知道是哪一个人，就因为他整个的感觉跟他说话
神情啊，
对，这个说话的感觉就完全不是他妈会说的那个样子，跟他妈会有的个性。
对，所以我在想说他爸可能觉得很难过，是因为妻子离开了，可能很想念，所以当下会觉得有一种怎么讲，其实他太过思念他了，所以很渴望就是他妻子可以回来，所以他当下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说这个人不是他妻子，
到底是不是那个
但是他们两个孩子就是雨天跟他姐姐就可能比较当下比较清醒一点，就很知道说这个人根本不是我妈妈，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对，然后还有更诡异的是
跳舞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很诡异吗？
对啊，就是为什么会跳舞呢？还是说、
啊、
我也其实也不太真的很了解说就是姬童他真的起乩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对
对，但
跳舞我还是第一次听过
哦，但我有听过、欸、就是真的有跳舞的、我有认识另外一个朋友本身是有带有天命的
哦，对对对，他自己会也是会被附身嘛，对不对，被神明附身，
对，
然后就开始跳舞。
被神明附身，我记得他跟我分享有一次说他可能去庙会等等的地方，然后看到说那个三太子有在跳舞，
对， 对，
然后结果他就被他的那个神明附身就说哦，我也会跳哦，
对啊，他会跳，我也会跳，
然后结果就在
跳舞，
对，在大庭广众之下开始跳那个舞，
对，然后他也表示说，我觉得当下他自己觉得自己很羞耻，
对，
然后就一直跟那个神明讲说，不要现在跳舞，
对，
他看起来太白痴了，
我觉得
蛮可爱的，对，
对对，那回到这个故事，
但是我觉得刚刚跳舞是神明附身在他身上跳舞，对不对？这很 OK， 但是他讲的是他妈妈跟着神明去跳舞。所以我觉得很奇妙，
对
对，而且他的情绪是悲伤的，对啊，这整个很
诡异
吧，
很奇怪
啊，
就是感觉
哭着跳舞就很怪啊。其实这个雨天呢，他在投稿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帮这个故事取名叫做不祥的观音。那因为他本身认为说当下跟他接进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气场就不太对，而且就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观音根本不是一个正神的感觉，对，所以他才会取名叫做不祥的观音。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故事适合在这个主题里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些神像他可能摆放久了或者是没有人去祭拜他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灵体进去住，对不对？
对，就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一样，就是他如果神像还没有开光啊，或者是他没有经过一些特殊的处理让真正的神明住进去的话，就会有其他的灵体住在那个里面。
对，而且住久了之后他甚至可能会修成就是可能更高等级的灵体，
对，
所以变成说他可能就会变成魔物。对我来说，我的自己的解释是这样子的，等他修成精的时候 那个物品可能就变成魔物了，你只要带上它、嗯、或者是可能在家里摆放它，你都会变得很衰，或者是发生什么不好的意外、嗯、
会受到它的影响。
对，而且据说不是只要是人形的最容易吸引一些灵体住在里面吗？
对，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刚刚讲的安娜贝尔。
嗯嗯嗯。
那大家都知道说安娜贝尔这个洋娃娃的名字大家都一定听过，非常出名嘛。
没错，
无论是电影啊，或者是之前有看一系列的什么丽婴宅啊，或者是什么、嗯、
安娜贝尔世界观，
对，或者是那个电影你之前讲过什么什么鬼屋的
康乃狄克鬼屋事件，
对对对
对, 對，都是那个华伦夫妇，
对，他
周边
同个世界观的，
对 对, 對，真实遇到的一些灵异事件改编的。
对，那我们所知道的安娜贝尔这个角色他其实不是虚幻的、嗯、而且他是真实存在的。
嗯，
那据说呢他的恐怖程度是比电影来的凶很多的。
哦，还能更凶。
對, 对啊，而且你看到电影的形象会觉得安娜贝尔是一个超级可怕的一个看起来很古董的一个娃娃、嗯、对不 对,
对，
但事实上呢安娜贝尔这个娃娃呢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然后红头发的一个非常旧式的一种布娃娃，
嗯，很卡通的那种感觉。
对，那其实这个布娃娃呢它是在六十七十年代的时候它是非常受欢迎的，它叫做安迪跟安妮的娃娃。
嗯，
然后当时有很多很多小朋友啊或者是妈妈们都会买给小朋友，对，送给他们、哦、它非常可爱。
嗯，
对，但是呢这个娃娃呢特别原因是因为它里面附着了恶魔。
嗯，
对，因为在西方国家里面来说他们不会说什么附着灵体，他们比较会说有恶魔住在里面这件事情、
Devil、
对，那现在这个娃娃在哪里呢？也就是在那个
华伦夫妇
就是 Ed 跟 Lauren 然后华伦夫妇他们的一个灵异博物馆。
嗯，
然后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诡异的收藏。
嗯，
那这些收藏呢其实都是他可能在这几十年来几三四十年来然后所办过的一些相关非自然案件的一些物品。
嗯，
然后他都把它收集在他的那个博物馆里面、
啊、哇，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嗯、可以把那些魔物全部镇压在他里面。
对，但其实娃娃有非常多，但是安娜贝尔是里面其中一只而已，而且是最凶也最有名的、
嗯、哦，恐怖。
对啊，那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就是安娜贝尔的故事，它其实是197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妈妈在女儿生日的时候买了一个娃娃当做她的生日礼物。那她女儿其实也不是小朋友，她是已经上护理大学的一个女儿、
嗯、
叫做唐娜、
嗯、
多娜。然后当时呢她是跟一个好朋友住在一起叫做 Angie。 那为了因为方便上学嘛都会在外面一起租房子，然后他们就住在一起这样子。那每年呢就是那个她的妈妈就是多娜的妈妈都会买礼物送给多娜这样子，只是这一次是一个娃娃。但是他收到这个娃娃的时候呢，其实以一般人来说你收到娃娃就是会把它可能摆设在床头的位置啊或者是抱着睡觉什么的嘛、嗯、都不会觉得哪里会怪怪的。
对，而且安娜贝尔她其实很大只对不对？
对，她很大只，
感觉
很
好
抱。
对啊，
而且她很可爱，说真的她的外观非常可爱、
嗯啊、
而且在当年六十七十年代的时候她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娃娃。
哦哦哦，
对，大家可以去搜寻看安迪跟安妮。
嗯，
对，就 Andy 跟 Annie 这个娃娃系列就是都是一样的样子。
Q
对，那他们发现呢这个娃娃好像有点不寻常，很像平时会有一些轻微的小动作，比如说、哦、他的手好像突然间动了一下。
哦，好经典哦，
很经典。或者是他摆放在可能架子上，
嗯，会自己掉下来，
或者是椅子上，对，他会自己掉下来。
哎呦，
当然就是电影里面他不是放在那个摇椅上面，
对，会自己突然出现，
但其实是在现实中是没有的。那只是电影呢他为了要展现他的张力，
特效特效，
然后就把它放在那椅子上，都感觉很有诡异的感觉。对，尤其是这种摇椅其实很可怕。
对啊，对啊，摇来摇去，
但是现实上没有，他现在这样子可能会小动、嗯、或者是掉下来。
嗯嗯嗯，
但他们并没有在意，因为你一般人来说你收到娃娃你不会觉得它会动，所以可能你只是看到它掉下来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哦有什么老鼠老鼠也蛮可怕，就可能
地震老鼠也很可怕，
或者是有什么东西风吹
可能让它摇下来
让它掉下来，当下你也不会觉得、嗯、哦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你不会往那个方面去想。
对啊，
对，但后来他们觉得太怪的地方是因为他们会发现娃娃总是会出现在不是他们离开前所放置的位置，就原本他可能出门前是放置在客厅、
嗯、
但回来的时候发现欸他怎么改变了姿势都放在床上。
哦，瞬间移动。
对，瞬间移动的概念变成说他们两个人一回到公寓每一次看到娃娃都会不太一样的动作，甚至还会盘腿。
他也会冥想啊。
对，坐在沙发上面。对，就很诡异。一开始呢，唐娜就以为哦，是他好朋友安琪他在整他这样子，但是后来发现他们两个不在家，然后也同时一起把娃娃放一个地方，同时回来，但还是发现那个娃娃根本就是自己动了，
嗯，
他就自己的背对的躺在他的床上，
哇，
就非常非常的诡异，
嗯，
因为娃娃理论上是站不起来的，对不对？因为他很软嘛，嗯，
对啊。
所以你用各种方式解释也很怪，
嗯，
但他就是可以直挺挺的靠在椅子上，所以他们就知道说这个娃娃好像有一些无法科学解释的现象。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呢，他们就发现家中出现了没有出现过的羊皮纸。
哦，羊皮纸，
对，跟电影里面出现一样，还记得吗？电影就是出现一个纸条，然后就写说 play with me 还是之类的。
那他发现的纸上有写字吗？
有，
他写什么？
对，他写的是什么呢？他写的是 help us，
help us，
跟 help Lou。Lou是一个人， Lou是安琪他的未婚夫。
哦，而且他前面还说 us，
对，这很诡异，
所以要拯救他们是一堆人。
对，因为呢，其实他们家根本没有羊皮纸，
嗯，
那据说他们是想吸引Lou，就是刚刚讲安琪的未婚夫，搬过来跟安琪跟唐娜住，因为恶魔呢，他想要选择Lou作为他的新的附体的一个替身这样子，
哦，
所以他就一直会写一些字条，然后让他们感到很害怕，然后就会叫他的未婚夫来
住，一起住这样，
这件事情，
嗯，
对。那后来呢，有一次在唐娜下班的时候，他发现娃娃的手上有些血迹，
哦，
对，这些血好像是来自于娃娃本身的，
哦，
他并不是感觉是
沾上去啊，
对，沾上去还是怎样的，所以他就有点吓到，终于呢他就受不了了，马上找了一些灵媒啊或者是灵人来求助这样子，
嗯，
那后来呢他们就找了灵媒来帮忙，那灵媒呢是说娃娃上面是有一个叫做安娜贝尔的小女孩，
嗯，
她的灵魂呢附在上面，她叫做 Annabelle Higgins， 然后她才7岁，那时候就死亡了，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呢现在已经被改成两人住的公寓了，
嗯，
对，所以呢这娃娃是后来才被附上去的。那当唐娜跟安吉搬了进来之后呢，安娜贝尔呢就是那个死去的小女孩，她好像看到两个大姐姐觉得有人陪伴相当的开心，
哦，
所以她就选择附在一个她觉得看得最顺眼的娃娃上面，
嗯，
所以她就开始想跟这两个姐姐有一些互动。那后来这是灵媒跟这个安吉跟那个唐娜讲的，所以唐娜跟安吉听了之后就觉得哦好可怜哦，其实这个小女孩也没有想要干嘛嘛，就是一个，
只是想玩啊，
对，想玩，然后她就觉得感觉可以跟安娜贝尔谈条件，然后她可以一起生活，只要不要再做出什么吓人的事情，
哦，那他们也很那个，
对，
open mind，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小女孩的确是很可怜，
嗯，没有什么恶意，
对，她只是觉得住在这边有两个大姐姐陪他们，他们觉得很开心，哦，所以当下还有觉得她，也没伤害我们嘛，所以没差，
嗯，
然后就想说不然我们就一起继续住吧，然后就继续收留着他们。但是呢 Angie 的未婚夫呢 Lou， 刚刚讲的 Lou 嘛，对不对？
对，
他就认为这个娃娃是邪恶的，
哦，
我就是要把它处理掉，
嗯，
然后赶快呢就想办法把它偷偷丢掉这样子。但是当天他住下来的时候结果就被娃娃伤害了，
哦，
对，当天呢他住下来的时候呢做了一个被娃娃攻击的梦，而且是那种很可怕很可怕的梦，
嗯，
就是他被攻击到重伤啊，然后甚至还死去，然后整个梦境非常非常真实跟清晰，嗯，让他一瞬间就直接被吓醒，然后他就觉得很害怕。第二天的时候呢 Lou 跟 Angie 就在房间里面看地图，计划打算要去公路旅游，那他突然听到隔壁的 Donna 的房间有动静，刚开始他以为是有歹徒入侵，然后但过去检查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有任何的人，
嗯，
当时安娜贝尔呢就静静的坐在椅子上，那路走过去的时候呢就突然感觉好像有人在他背后一样，他的胸口呢突然间感到非常非常的疼痛，接下来呢他就出现了7道爪痕，
哦，
对，他就打开胸口一看，发现3道是直的，然后4道呢是横的，但房间里面就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他才确定说不行，这个娃娃就是伤害他的安娜贝尔，
嗯，
对，有问题。那2天之后呢这些爪痕就消失了，哦，也没有任何 痕迹，然后就很诡异，感觉就是娃娃施下了一种幻觉，你知道吗？让他觉得疼痛，能够让他看到伤口。那后来呢 Donna 就觉得哦，或许是自己太天真了，不应该把安娜贝尔留在家里。然后他们就联系了一位叫做 Higgin 的一个神父，然后希望他可以请他过来帮忙这样子。但是对方没有答应，他就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所以因此呢他们推荐了华伦夫妇。对，这时候才接触到华伦夫妇。那华伦夫妇呢看过娃娃之后呢，确定他身上是有个非人类的邪灵，而且是以就是刚刚讲的鹿身体作为替身为目标，所以他就知道说他们最终目的是想要把鹿的身体夺走。后来他们就找了另外一个好朋友叫做库克神父，然后他们就念了一些祷词，然后来驱魔，让房间呢充满了上帝的力量。那华伦的妻子呢罗瑞呢就表示，真正可怕的不是那个娃娃，而是里面呢他已经彻底的被恶魔占据了。对，那其实想到这件事情，你还记得电影里面的画面吗？你还记得安娜贝尔的来历是什么吗？电影中
我也记得是一个小女孩啊，但我忘记、就是、
其实不是，她电影中是有个好像是有一个夫妻吧，然后在房间睡觉，然后就发现隔壁邻居好像有什么动静嘛，还记得吗？然后突然间那个就讲说什么，
就有一个小女孩
是撒旦的教，不是，是撒旦的那个教徒闯进来
哦，
记得吗？然后隔壁
有这个，
对对对，然后撒旦那个教徒闯进来，然后想要施咒还是干嘛的，然后他在隔壁已经杀人了，后来是闯进他们家里面这样子。而且他附身是怎么样了？就是那个撒旦嘛，对不对？的那个教徒好像就自杀，然后那个血就滴到那个娃娃的眼睛。
哦，
你记得吗？这个画面吗？
我怎么不记得这一段？
对，就是那个安娜贝尔电影里面的
演哦、就是，最一开始的那个
对滴到他眼睛里面，然后那个血就流进去他眼睛了，然后因此就讲说那个安娜贝尔的灵魂就直接附在那个娃娃上面了，也就是那个撒旦教徒的灵魂、
哦、
才会那么凶残。但这个其实刚刚讲的就是那只是电影，
对，
它不是事实，它事实就是刚刚讲的是七岁那小女孩。
可是我记得电影有一集、我忘记是哪一集了，它也是有那个娃娃之后，它是先有人敲门，然后打开是一个小女孩、然后就说可不可以陪她玩，
对，然后结果会一个大人冲进来不是吗？
对啊，然后之后就哦，就好像忘记说什么话就打发她掉之类的，
对，然后那个大人不是冲进来吗？就是一开始看到门慢慢开，那个小女孩走过去，那结果突然间开门的一个大人这样冲进来，对啊，当然那灵魂就是那个撒旦的教徒
哦，
对，
所以实际上是真的是那个七岁小朋友，
实际上的真实故事就是那个七岁过世的 Annabelle Higgins 的灵魂在里面这样子。
但他为什么会那么邪恶啊？就是因为你看那个华伦夫妇之后不是鉴定说，就是他其实是恶魔住在里面，
对，因为一开始鉴定他的是另外一个灵媒，所以他可能只觉得说他只是有这样子的灵体在里面，他不知道说他本性原来是恶的。
哦，原来他是可能是什么恶魔伪装成的样子。
对，因为其实在西方国家或者基督教徒里面，他们会认为说恶魔一定就是坏的，就恶魔这个名称就是坏的，他不会是好的这件事情，所以他当时就讲说他们就是恶魔，
对，
所以他就是坏的这样子。那其实刚刚讲到电影中呢，就是安娜贝尔附身灵体是那个撒旦的教徒的灵体嘛，对不对？但事实上安娜贝尔早就在七岁的时候是过世了，所以根本不可能加入什么撒旦的那个教这样子。那会这样改变原因是因为呢他娃娃是被恶魔附身的，那片中那个美国时代最常见到的邪教，然后他们也有像召唤恶魔的仪式，所以华伦夫妇呢认为说哦，这件事情跟那个宗教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收藏的安娜贝尔的娃娃呢旁边就有贴一张恶魔的牌，
对，
就是代表那个意思。反正后来呢就是回到这故事真实故事里面了，不要讲电影了，那就是转痕消失了嘛，对不对？然后 Donna 想说想要把它丢掉，然后念经，然后除魔这件事情认识了华伦夫妇。那华伦夫妇看到娃娃之后发现他是恶魔这件事情呢，他们就把他带回去了，就把他带到他们的灵异博物馆中。那其实在回去的途中呢，他们还是有发现一些事情，其实因为安娜贝尔就是一个不祥之物，所以他们在开车的时候还是会影响了，就是华伦夫妇他们开车的刹车，然后可能在转弯处的时候忽然间吹油门，
哦，太可怕了吧？
对，或者是怎么样子？
好危险哦！
对，让他们发生意外等。但还好，就是因为他们身上都会带那个圣水， 所以他们就把圣水泼在那个安娜贝尔的身上，然后后来他们才顺利的把他带回家，然后把他关在他们的那个地下室、
那个、
对，
杜纳 open。
对，那回去之后呢，据说安娜贝尔呢那个娃娃多次的都会半空中浮起来，就在半空中浮起来、哦、而且还会在屋子里面到处移动。
哦，
对，
那我当自己家。
对，那当自己家真的是这样子。但并非所有人都相信恶灵的存在嘛、嗯、然后有一天一名牧师呢来拜访华人夫妇，他看到椅子上的安娜贝尔呢，他就抓起来说，安娜贝尔，你只是一个娃娃，你根本无法伤害任何人，就挑衅他这样子、哦、说完之后呢，他就把娃娃扔到旁边。那华人夫妇呢也来不及阻止，他就担心这个安娜贝尔呢会对这个牧师做什么很可怕的事情，就一直跟他说，你回去的时候一定要打电话回来报平安，让我们确定一下不会有什么厄运发生这样子。但是牧师开车回到家十字路口的时候刹车就失灵，然后他就直接遭遇了严重事故，然后就导致他直接下半身就半身不遂这样子，然后蛮严重的，
可怕。
对，那华伦夫妇呢就意识到，哦，安娜贝尔看起来真的不简单、
嗯、
他真的非常的邪恶，于是他就把它放在那个一座经过祷告加持的玻璃柜中，就是我们现在很常在 Google 上面可以看到的那种柜子、
嗯、
那个玻璃柜里面。但他没有被完全的束缚住，还是能够给人带来一些厄运。后来呢，因为有人开始去参观博物馆嘛，
对,
对不对？
对、啊、
然后就有一些小屁孩啊就开始拍打那个玻璃柜，就想说啊，如果你是真的恶魔，你就用指甲抓我啊，
啊
怎么之类的，
屁孩屁孩，
让我感受一下，我现在就感受不到你的那种恶灵的能力嘛。他根本不相信安娜贝尔会作恶。结果呢，他就跟女朋友骑脚踏车回家路上的时候，还继续开着那个娃娃的玩笑。
嗯，
结果他的脚踏车就突然间失控，然后直接撞树
啊，
然后男的就直接死了
啊。
对，
然后好可怕、
哦、对，很严重，就好像被穿过之类的、
哦、
男的就死了，女朋友呢就保住了性命、
嗯、
住在医院呢近可能一两个月之后，然后才出院、
嗯、
据说那个女朋友在医院的时候，她一直听到就是有幻听，然后一直讲说，你在笑我啊，你在不尊敬不相信我啊，就类似像威胁她的状况。但因为主要当下去拍那个玻璃柜的是她男朋友、
嗯、
所以她男朋友才直接就是挂了这样子、
啊、
那其实这两件事情其实也只是刚刚讲安娜贝尔影响人的两个比较有名的事件。
嗯，
那当然陆续还有一些更可怕的事件，然后可能小事，只是他没有被可能书本啊或者是网络上的人记载下来。反正据说呢，就是不要去得罪安娜贝尔就对了，应该是说不是得罪，而是不要去不尊重他们。
嗯，
对，因为毕竟都有这样子案例的。
对啊，
虽然说华伦夫妇现在已经过世了嘛，对不对？
对。
那像艾德他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过世的、
嗯、
而且是他80岁大寿的前几天。
嗯，
那这罗瑞恩的部分呢，他就是在2019年过世的。
嗯，
然后他享年93岁。
嗯，
其实还蛮老的。
对，很长寿。
对，但是也有其实在以前啊，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会一些比较不相信非自然的一些
超自然现象、
哦、超自然现象的人啊、
嗯、
他们会觉得哇，这一对夫妇他们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骗子、
啊、
对。然后但是对他们来说，因为他们本来是在这个超自然领域中发展的人，他们会觉得这样的指控对他们来说其实也就是一个一般的政客 类似像政客的丑闻，所以他们也不会到很在乎这件事情、啊、反正就是宁可信其有嘛。
对，
就是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然后刚刚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刚刚讲到说安娜贝尔在电影中是跟那个撒旦有关联的嘛，对不对？那其实讲到就是宗教的宗旨这件事情嘛，其实很多宗教都会觉得要去正视自己的缺点，然后来检讨，然后去忠于自己，然后去做自己爱自己这件事情。那其实在一些宗教跟历史学者的解读下呢，撒旦其实也代表着人类应该要独立思考这件事、
哦、
对。像我们所知道的路西法他是堕落天使嘛，对不对？那其实他原本也是天使，只是他堕落变成恶魔，然后后来改名叫做撒旦。撒旦好像是路西法的一个头衔，对不对？如果没记错的话。
嗯，
对，反正就是他们认为说人就应该要独立思考，然后并不像神那么完美。对他们来说神是完美的，然后而且人本来就有七情六欲，会犯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 对过去偏向于宗教呢，一切都觉得说神是主导社会的，他们认为是这样子，所以他觉得这个一般正派的宗教都是一种大逆不道的信仰。我说对撒旦来说，
对于撒旦来说，
对
撒旦就是一个完全邪恶的代名词。
对，他们就是认为说撒旦教的主旨就是要去违反神教导的人性才是对的。对，
做坏事大本营。
对，因为他们就觉得说神控制的人，所以我们应该要独立思考，独立思想这件事情。
哦，原来是这样，
你知道吗？
他们觉得被束缚了，这样。
对，是有一派的学者是这样子认为的啦，所以他们才会觉得部分的撒旦教会派一些教徒去杀人，或者是奉献人体去给撒旦，但殊不知呢，他们已经渐渐的有点极端了。
嗯，对啊，他们直接黑化。
对，有点极端，那殊不知就有点被恶魔利用了。
哦，对啊，哦，
对，
是恶魔逼我的。李云宰第三集，
对啊，真的，
恶魔逼我的，
请大家赶快去看。好，反正按照科学角度来看的话呢，信奉会杀人撒旦的教徒了，他通常都是会先被洗脑嘛，对不对？然后要把之前在社会上面所学的一切道德全部给他洗掉。
哇，反正做坏事就
对
这样。对，
因为他觉得神教育下的观念，他们必须得换向正确的思考，对他们来说那个才是正确的思考。所以呢，就是这类就是撒旦教或者其教派的一些主旨，那他们认为说正常的社会道德都是神教导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跟着神走。所以我们才会自然认为说，欸，撒旦教的这些信徒的精神跟一般人的行为上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说，我不想被神控制，我想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但是他们就越走越极端，所以变成说这种状况。对，但这些资料其实也是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文献，我觉得，欸，还蛮有趣的。
就是用这个观点去想的话，
对，但我也不确定这个观点到底是不对的，是我个人觉得它是有趣的，所以我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对，好，回到安娜贝尔，
搞不好那些那个撒旦教的就会想说，没有，我只单纯想做坏事。
我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撒旦教的人啊，但是如果你有撒旦教的人，也欢迎就是可以跟我们交流看看。
就是为什么你们会想做坏事这样？
我觉得也不能说他们做坏事，我不确定，因为我们不了解撒旦教的人，
都杀人什么的。对，
我觉得可能部分的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或者是有些部分，
搞不好也有就是正常活动的团体嘛。
对，他们会觉得说，我就是要坚持自己思想，做自己，爱自己这件事情，以这个中心为出发点，并不是真的想做坏事。我不知道，这只是我个人想法，所以我
不能极端版的出现，
断定说撒旦教就是一定都是杀人放火做坏事的。
哦，懂。
对，所以我们不能说他们是坏人。对，反正刚回到安娜贝尔的部分了，我觉得安娜贝尔，这件事情很神奇嘛，然后大家都对这件事情都抱有一种恐惧。然后就在2020年8月份的时候，就也是去年的时候，突然间呢，维基百科呢上面就出现了一个记录，就写说安娜贝尔在8月多的时候逃跑了。
哦，逃跑了。
对，然后造成了美国大恐慌，不是美国整个大恐慌，就是造成很多人的恐慌，就是相信这种超自然科学的人，然后的恐慌，然后后来他们就讲说，天哪，在已经疫情那么严重了，安娜贝尔逃跑，
对啊，他怎么可以，
但是觉得很害怕，然后开始流传一些影片说，欸，你看那个玻璃箱是空的
啊，哦，真假啦。
但后来有人证实他是假的，那证实他是假的人是谁呢？他就是华伦，这 Lauren 的女婿。他就是在他的那个博物馆里面就开始自拍说，大家都说安娜贝尔逃跑了，那这件事情就造成大家的恐慌，但事实上呢，安娜贝尔有没有逃跑呢？给大家看，没有，他没有逃跑，他一直在我的箱子里面，
安然无恙。
对，所以请大家不要再流传这种假消息了。
还是他被调包？
你说这个假的那个什么安迪跟安妮的娃娃在里面，
对对对，
是不是
那个真安娜贝尔就拿一个假的他，然后互换，假装他还
在。反正这件事情是假的。
哦，对对对，
反正就是他说，如果他今天真的逃跑的话，就大事不好了。
哦，对啊，
对，反正就是他目前安然无恙。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蛮好笑的，因为他还有讲说，什么有些人留言就讲说，啊，那赶快把这个安娜贝尔娃娃放在川普的那个房间里面啊之类的，我觉得蛮好笑的。反正他现在安然无恙就没事了。对，所以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关于这安娜贝尔的娃娃的故事。
哦，好完整哦，
有帮大家就是完整化然后科普他这样子。
第一次那么认识安娜贝尔。
对，反正就是大家不要被就是电影中的形象给吓到，其实安娜贝尔的长相 不是那么可怕，大家可以自己去 Google， 但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嗯嗯，
那个安娜贝尔长相。
对，在我们魔物之月的第一集就用安娜贝尔来做个开头。
对，我觉得他很值得当做魔物的一个代表物。
对啊对啊，超经典的。
好啦，大家可以继续期待接下来的魔物系列了，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不同的魔物。
嗯，期待期待。
那今天也要跟大家推荐一本书，主要是因为这本书啊，其实是我们最近在看一本书，它叫做《恶名昭彰的诅咒物》。
哇哦，
对，它里面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世界各地的写的一些诅咒物的传说，
然
后跟真实发生一些诡异的事件。
嗯，
那它里面有包含我们所知道刚讲的安娜贝尔。
嗯，
但我刚刚的资料是完全去上网去找了更完整的。
嗯，
那这本书它其实主要是介绍它的来历跟一些简单的一些小背景。
对，
然后它里面的诅咒物非常的多，
它不限于华伦夫妇之前有做过案件的一些那个诅咒物，就是它是网罗世界各地就是比较知名的一些诅咒物，包含就是之前我们前几集有讲到那个稍微讲到哭泣的男孩，
嗯，
那一幅画
哦，它也有被列在这本书里面。
对对，它有被列在这本书，然后还有那个伊贝事件他也有讲在这本书里面。
嗯，比如说很有名的希望钻石啊，
嗯，
然后或者是什么罗伯特娃娃。
哦，罗伯特娃娃，
对，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都在这本书里面都有，或者是什么eBay上面的诅咒物啊。
对，
就刚刚讲的那幅画什么的。
对对对，
这些都有被列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购买这本书啦，它叫做恶名昭彰的诅咒物。
对，
我觉得最酷的事情就是我们第一次有那个就是叫什么
书的推荐。
对，不是都会有一条袋子吗？
对啊，有那个书的封，
说谁推荐了。
对，
对，然后我们既然有这个荣幸呢，这个名字就出现在这本书的上面这样子。
对哦，
而且还有我发现一个也蛮有名的一个 YouTuber 叫做米娜。
哦，米娜，
对，他有推荐这本书。
嗯 嗯， 嗯，
对，其实我觉得有机会也可以找米娜来合作看看。
哎，欸，真的呢。
对，如果有认识米娜的，也欢迎就跟我们联络，或者是
签个签。
如果有机会米娜也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联络哦。
对哦。
好，但是呢，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也没有到超业配，因为我们是真的对魔物很有兴趣。
对。
然后刚好这个有机会，所以我们才决定说，在九月的每个礼拜四来跟魔物系列还不错。
嗯，对啊，对啊。
搞不好发现回响还不错。那我们就继续做下去，做到十二月都是魔物系列。因为世界上真的有太多太多的
魔
物
了。
对，这本书很酷，虽然说他没有介绍的非常非常的详细，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酷，因为它会让你认识各地的魔物，
就说哦，原来还有这个魔物，
对，这些诅咒物这样子。
嗯，
那今天呢，一样有抽奖，我们会抽出两本书给大家，
对，
然后欢迎在我们的本篇 IG 贴文底下留言，然后 tag 你朋友。那详细的抽奖方式呢跟时间呢也在我们贴文里面都可以看到，然后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那就是因为我最近我还是会继续画图嘛，然后我发现哎，大家好像互动好像变小了一些些。对，就是主要是
大家已经越来越懒得。
对，我想说是我画的太差了吗？还是怎样？
是这样吗？
战术好像变得很少哎，欸。然后我想说，哎，欸，之前不是都还蛮多人喜欢那些画风？我想说，还是我换一个画风。对啊，反正没有，反正就是一个小小的 number 这样子。因为我都会想说，下一集要画什么东西这样子。我也希望接下来都可以画一些魔物系列的东西。
嗯，
我也蛮期待的。
对啊，
对啊，
赞赞赞。
好了，反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 IG， 然后 Facebook 还有 Telegram， 然后去加入我们。
嗯，
的偷听个社区嘛，然后再就是按照我们贴文啊，分享我们贴文啊，或者分享你觉得最有趣的一些片段，什么都可以，让更多人可以加入我们的偷听个行列。
嗯，
那还有就是我们在 Mixerbox 上面也有上架我们节目，然后也有我们自己的新的一些赞助回馈方案，然后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没错，
在各大平台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那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